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我们要
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数算他丰盛的恩典。全体起立，诗歌感谢神。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盛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爱你，感谢神祷告梦应允，感谢神为梦垂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中的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慈爱，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籽，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在这个充满焦虑的世界里，唯有耶稣基督能赐下真正的平安。请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灵，透过这首主的平安来领受从天上而来的安慰。诗歌主的平安。
肩头藏在主荫下，安稳有妥当，信靠主的人绝不动摇。主的平安在我心中，四面环绕，永不离开。主的平安 你温柔，天上平安，世界不能夺取，天上平安，看顾保守。虽然星星受试炼，心中难过满忧愁，上主慈容看不见，黑夜漫长要等候，喜乐与忧愁主为我安排，他应许一切都必更新。你平安在我心中，四面环绕，永不离开，主的平安，坚定温柔，献上平安，世界不能夺去，天上平安，看顾保守。
慈爱的天父啊，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你所定的日子里，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配得一切尊荣与荣耀的君王，诸天诉说你的荣耀，穹苍传扬你的手段。我们也要开口赞美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主啊，我们承认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求你赦免我们在这一周的思想、言语上、行为上的一切的过犯，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使我们能够以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站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此刻让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除去我们心中的杂念和世界上的残累，让我们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因你说过，凡劳苦担当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心。所以主啊，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愿你的平安充满每个人的心，也求你祝福今天的敬拜，让我们的赞美如馨香之际达到你的脚前。愿你的话语解开就能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愿我们的心向你全然敞开，领受从你而来的恩典与真理。谢谢主，愿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更能将信仰活在生活当中，愿今天的聚会蒙你悦纳。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好，我们一起诵读使徒行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请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那时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他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定是罚。
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
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敬拜我的也是枉然。
耶稣就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明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
认定他们吧，他们是瞎眼聋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有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盗窃、妄证、谤毒，这都是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跑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我奉差遣过是到以色列家以色列羊那去。
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
他回答说，不好吧，拿儿女的米丢给狗吃。
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
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
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
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
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
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祝谢了，掰开给门徒
又递给众人。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四千。
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好，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下面我们请刘东弟兄为我们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主前敬拜的正确打开。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
平安。
啊，感恩主日的清晨啊，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我们来敬拜啊，我们一起低头闭目，我们在天父的面前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平安的一周啊，这样在你的里面啊，与你同在，有你满满的恩典和祝福在我们中间。当主日的清晨你在召聚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又预备我们一颗心灵和诚实啊，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此时此刻我们切切的啊，来祈求仰望你恩典的赐下啊，祝福这样敬拜的时间，让这个光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面对面的啊，遇见你，进入主耶稣基督你与我们的同在。当你将你的话语敞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祝福我们每个人在你的话语的里面啊，有你丰富的供应，也擦亮我们心里头的眼睛啊，叫我们在现今的这个时代中间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我们该如何的来敬拜你，该如何的来侍奉你，来为你做见证。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帮助讲的听的同得你话语的造就。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在这里要讲的题目是主前敬拜的正确打开啊。那刚刚呢，有姐妹已经带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啊，可能大家一路读下来的时候呢，会发现这个十五章一开头呢就不太愉快啊。为什么不太愉快呢？好像这个出现了一些人啊，是主耶稣也不大喜欢的啊，这个历世历代的教会一直到今天提到他的时候，大家都会摇头的啊，这些的人群叫做法利赛人啊和文士啊。那么这个可能在圣经的这样一个语境中间提到这个人群的时候，大多大家会觉得啊，他们好像不太好，他们代表着是一些反派的这样的一些的角色在那里啊。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回去这个圣经原本的话语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啊，那这些的人他们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在那个时代里面啊，你不要搞错了，他们可是属于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领袖啊，教会里面的带领者，教会里边的这个做话语出口的啊，是这样的一些啊，在当时代的里面他们很有这很受人尊重的啊，这样的一群人啊。那今天我们进入到这个十五章中间的时候呢，我们从前往后去看呢，我们发现不管是那个法利赛人也好啊，还是后来的这个外邦的这个迦南的妇人也好啊，以及主耶稣在旷野中间用这个七只饼啊，这个在这个地方去供应这在旷野中间的啊这些的这么多的人啊，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看见了一个啊共同的地方，就是这些人他们来到那位天国的君王，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他们来敬拜他啊。我们透过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这个敬拜，应该给到今天的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来敬拜主的时候啊，给出了我们一些的指引，给出了我们一些的启发啊。所以今天借着这样的啊一个信息，在这里和弟兄姐妹呢啊一起来分享。那么首先呢，从这个进入到马太福音这个十五章的时候呢啊，我们还要再追溯一下之前的这个十四章啊。在十四章的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在十二节，耶稣在十二节十三节这里，耶稣听见了这个使徒约翰被杀啊，希律把他的这个头砍下来啊，然后装在这个盘子里拿给他的女儿。当耶稣听见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啊第四章的十三节这里，圣经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啊，就开始退到野地里去。这个经文里边去交代这件事的一个背景，是因为 那个为主耶稣基督的事工开路的那个先知约翰被杀了。那这个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什么事件呢？啊，表示在当时的时代里，这个统治者对于这个主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敌意啊，对于那个时候传讲天国福音的人的那种敌对、那种逼迫、那种压迫开始了啊。所以当主耶稣听到说约翰被杀的时候，他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去到旷野里去，是避开这样的一种政治的逼迫和迫害的啊，有这样的一个开始，从事工的这个方向上有一个转向。那之后呢，在这个二十二节的时候呢，啊，主耶稣去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呢，在二十二节的时候，耶稣就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啊。然后到了这个三十四节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过了海，又来到格尼撒勒的地方啊。所以你发现这个地方开始，就是耶稣他的这个事工就开始不停的在转换他的这个地方，转换这个场景啊。那么到了今天的这个十五章开始的时候呢，啊，按照这个在十四章延续下来的这个经文的交代呢，我们发现这个第十五章开始的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这个格尼撒勒的这个地方，差不多是在啊加利利海的这个东北边这样的位置，大概是在啊这个伯塞大、格拉逊或者是格拉森啊那个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这是今天进入到这个马太福音的十五章的时候呢，啊，这些事情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所在的一个地方，啊，那当这里和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主耶稣和他们有一些的辩论，关于这个洁净，啊，那辩论完了以后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发现耶稣又马上离开这里，开始去到了那个推罗和西顿的地方，在地图上你大概可以看到，在靠海，啊，今天就腓尼基的那个地方，推罗和西顿。马上就离开，又走去到啊那里，应该是离开了很远的这样一个路程，也是外邦人的地方啊，也是外邦人的地方。那在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呢，就遇到了那个迦南的妇人啊，他信心在主耶稣，凭着信心在主耶稣面前的啊这样的祈求，这样的敬拜，那主耶稣就啊照着他的信心啊祝福他，也给他成就了他的女儿被医治。那在这个推罗和西顿之后呢，主耶稣又再次的又折回来到这个啊，回来到了这个啊加利利海的这个边上。所以就是啊，从今天的这个十五章的这个经文的部分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去看见，其实在这一章的里面，主耶稣在这个加利利海的这靠北的地方，其实是走了一大圈啊，走了一大圈。那走一大圈的前提是因为前面十四章所交代的啊，这个时候啊，当时的这个啊政府，当时的这个统治阶级，他们对耶稣的这种敌意和逼迫已经越发的这个显露出来，已经越发的加深了啊。所以这是讲到这个进入今天的啊十五章。那讲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在主前的这个敬拜的话呢，不是表演。那我们知道说啊，法利赛人和这个文士他们来见主耶稣基督，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做凡事都会有个目的，就像我们的弟兄姐妹说，我来信耶稣，我起初信耶稣我是有一个目的的，对吧？为什么要去信耶稣啊？我今天这个外头又下雨，然后我这个顶着雨啊，冒着雨这样跑来，我们到这个地方来，我们说来参加教会的敬拜啊，我们来敬拜主，那我这个敬拜主他的这个目的是在哪里，对不对？那同样当日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啊和这些的文士他们就啊跑来到这个啊到这个耶稣的这个面前啊跑来见他啊。那按道理来说，见主耶稣基督的人啊，那马太福音从起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是谁？耶稣是天国的君王啊，他是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啊，他是那位神在啊旧约中间借着先知的口屡次的去预言啊，屡次的去宣告， 然后呢要差他来到这个世界中间，成就上帝对这个世界上所有他所造的万有的这个拯救计划的那一位，他是天国的君王。那因此所有的人来见这位天国的君王，他们理当做的事情就是去敬拜他，去敬拜他那位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可是这里法利赛人和文士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似乎他们不是为着来敬拜主啊，他们不是为着来敬拜主。所以经文中间来看的时候呢，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来见主耶稣基督的目的呢，是为着要试探他啊，是为着要试探他。这是从经文中间给我们去看到的。那首先提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犹太教中间那些特别注重遵行律法的人啊，而且不仅是遵行律法，从这个当日的整个的以色列被掳到这个巴比伦那个时候开始，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敬拜了，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为奴。那这个时候呢为了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传承啊，为了就是口传的这样的律法去给到了当时的这些的以色列人，这些被掳的这些的渔民，就是嘴巴告他们你们应该要怎么做啊，怎么做啊，怎么做啊，什么不能做啊，什么不能做啊，这样就嘴巴去讲。所以从那个时候在这个以色列的中间呢，就有了许多的这样的遵守摩西律法以及很多口传的律法。口传的律法就是一些规条了啊，就比如说在这里所说的这个法利赛人指责这个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说他们这个吃东西之前没有洗手啊，说他们就违反了这个古人的遗传。圣经原文就讲叫古人的遗传啊，这个就很有趣啊。我们知道说这个在整个的教会的历史中间也好，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中间也好，有许多慢慢慢慢会形成的一些口传的东西，或者大家习惯性去这样做的东西啊。那这些东西呢，有可能是跟起初摩西的那个律法，神所颁布的那个律法有一点点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呢，可能纯粹是在环境中间啊所发生的这样的一些的产物啊，它和神所颁布的那个律法本身还是不一样的啊。人嘴巴里说的话和神的话，这个中间是没有办法去画等号的。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中间的时候，他们慢慢慢慢的就把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和这个人嘴巴说的人的很多的规定、人的很多的想法啊，人自己这个带着自己主观意识的一些这个话语，也把它当作为这个遗传，或者和这个神的这个律法同等的这样的去看待和遵守。那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啊，这个就是法利赛人。打个比方啊，就是啊，一个弟兄姐妹，他曾经在一间教会啊，那这间教会呢，可能就非常的这个严厉啊。他们习惯的就是，如果我们崇拜开始了三分钟，你还没有来，对不起，你今天不能参加崇拜了，我们要把门锁起来了啊。你从哪儿来的，你就回哪儿去啊。那他可能在那个教会很多年了以后，他会习惯一件事情，就是觉得哇，这个敬拜神如果迟到三分钟就不能敬拜了啊，就没有敬拜的资格了啊，他就没有机会再去参加敬拜了。所以他有一天到了另外的一间的教会，他在那里很多年，然后去转会到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发现哇，那教会怎么迟到了十分钟还有人这样晃晃悠悠的进来敬拜啊，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这个可以去接受啊，我们不能去啊理解，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啊，这个教会好乱啊，这个教会他们根本不敬虔啊，他们根本不敬畏主啊，啊，他就得出很多这样的结论啊。那打这样的一个比方是在和弟兄姐妹讲，就是其实教会在这个历史中间的时候，它往往都会慢慢的形成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些话语，或者人的一些的规矩啊，被传承下来，让慢慢的大家就混淆一件事情，觉得说这个古人的这个遗传和神的那个律法是一样的，是我们都需要遵守的啊，我们都需要去这个严格去持守的。这个就是法利赛人啊，他们严格的遵守这些的律法和仪文，他们以此为荣 啊，他们以此为和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分别啊。那我们讲说一个人他很敬虔，对吧，他严格的遵守神的话语，他也很严格的去遵守教会的传统啊，一些这个教会的老人所说的话他都很严格的遵守，这件事本身好像也没有什么，对不对啊，好像也没有什么错了啊。那尤其是这个中间提到的这个文士，那这些的文士呢是以抄写律法和教授律法为这个为他们职业的啊专职的这样的一些的人群，一般的犹太人呢就称他们为拉比啊，是被称为拉比的啊。所以你讲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会觉得啊感觉不太好，但你讲那个拉比大家通常想到的哇应该是那个很德高望重的啊，他们很有很丰富的神的话语，他们很明白神的心意啊，这个传讲神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些的人，对吧，应该是很被尊重的这样一些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文士呢大多呢都是出自法利赛人的，但是法利赛人不都是文士，所以你就明白圣经这里开始的这两个人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文士啊，这个都是代表了在这个教会中间做教会领袖的人啊，他们应该是明白神的律法，明白最应该明白神的律法和神的话语的人啊，可以说他们是这样的一个代表，应该他们是很好的，在当时的时代也是这样，大家都很尊重他们的啊。那么到了这个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啊，那社会的很多的这些的事务，很多的管理啊，这些都是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在做的啊，所以你明白这样的人他们来见耶稣，但是他们见耶稣的目的却不是敬拜他，而是试探他，这个就有点很费解啊，就有点很费解。为什么我们就往下顺着那个经文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指出说你的门徒犯了古人的遗传啊，那这个事儿本身做的对不对呢啊，我们说这个人他没有遵守我们教会一直以来的传统，他没有遵守我们一直以来大家的这个行事习惯啊，所以我们来指出他的这个错误，我们来提醒他，这个本身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我们为了这个大家有更好的见证嘛，是不是啊，我们都有更好的这个，因为是我们的传统嘛，所以我们通常会去遵守我们的这样的传统啊。但是我们看耶稣给他们的回应却是很奇怪的啊，耶稣给他们的回应是说，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仅仅是遵行了人的话而非神的诫命，他们仅仅遵行了人说的话啊，这个人的这些的传统，人的这些的规条，但是反之啊，对应的他们最应该去遵守去持守去敬畏的那个神的那个诫命，神的话语，他们反而把它怎么样忽略掉了啊，反而忽略掉了，这是这些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当日的问题。在第三节的时候，耶稣就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啊，这里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哈，我们这个不洗手到底这个有没有问题，是吧，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呢，耶稣直接就反问他，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而犯神的诫命呢啊，接下来就讲了一件事情，就讲在当时代的中间，在历史中间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啊，他们怎么干的呢啊，他们的这个口传的这些的啊，古人的遗传的里面说啊，当我这个跟众人宣告说啊，我把我的财产啊，我这些的收入都奉献给神了啊，我做奉献了，这个我只是这样宣布，但其实我也没有做啊，什么时候去奉献，也许可能是等到这个我回天家以后然后才去奉献，他仅仅是做了这样一个口头的宣告以后呢，他就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不用去赡养他的家里的老人啊，他的那些的父母需要他帮助和这个赡养的人，那这个在摩西律法中间没有这个规定的啊，摩西律法从来没有这样讲，但是这个呢是在他们被掳的那个历史时期的里面，在特定的那个很艰难的那个历史条件下的时候，他们的这些宗教领袖口传的一些的诫命啊，就告诉他你实在是这种，因为那个啊，教会的那个的需要也放在那个地方，对吧？然后这个赡养老人这个也是一个需要，他也有他的这样的一个负担啊。那在一些特别的情况下的时候，就讲啊，那我可以这个宣告说 啊，我奉献给神，当然我应该优先去奉献给神，对不对啊？这本身没有错，我宣告说我奉献给神了，然后我就可以这个不用再承担那个赡养自己家中的这个老人父母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这个完全是一个口传的这样的一个啊，就古人的一个遗传了啊，就历史中间这个人的私底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了啊。那律法，摩西律法从来没有这样讲，但是啊，从起初那个被掳一直到现在耶稣的这个时代，这个以色列人就把这个啊当做他们一个很严格持守的一个东西。因为很简单啊，当我这样宣告说我把这个奉献给神的，叫戈尔本，那个马可里面有讲说，当我宣告说我把这个奉献给神的时候，我就不用去给钱给我的父母去给他们养老了啊。所以这件事对我很有现实意义啊，所以我都很乐意做这件事啊。然后我就宣告说我遵守了这个古人的这些的遗传啊。但是他忘记了这个当孝敬父母，这个却是在摩西律法当中神自己很清楚明白的诫命给他们的，对不对啊？这个神的起初的这样的一个律法中间很清楚明白去规定的，是不是啊？在十五章的这个四节里，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是律法中间很明确规定的啊。所以耶稣就举这个例子在跟他们说，他们这样去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吃东西的时候没有洗手，耶稣说你们很假啊，那个你们真正应该遵行的那个神的那个话语你们不去遵守，你们选择了一些这个人所说的对你有好处的这些事儿啊，你去遵守啊，然后这个好像你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个有好的见证啊。耶稣说这样你们就很假，所以后面就骂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啊。那假冒伪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表演者啊，一个表演者戴上面具啊，表演给别人看，我自己里面是怎么样的你看不见啊，但是呢我想展示给你的啊，这个我展示给你的是我想展示给你的一面，就是一个两面人啊，就是我里面其实根本不敬畏神，我里面没有遵行神的律法，但是这个我表现出来的是哇，我很守这个啊，我们的传统啊，我们在严格的遵守某个人所说的话啊，那位的伟人，那位的领袖啊，那位的这个啊，这个可能历史中间我们比较尊重的人啊，我们就遵行他的话，而非是这个啊上帝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所以在第二个部分的时候呢，耶稣很直接的就指出来说啊，他们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所遵行的仅仅是人的话，而非神的诫命啊。那这个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中间我觉得是需要啊教会很认真的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教会中间时间久的时候呢，我们会很自然的去尊重或者去这个迎合一些的啊教会中间的长者，对吧？教会中间的一些老的牧者，教会中间的一些这个我们认为德高望重的人啊，我们会听他的话。但是你听他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个危机，就是有可能你听他的那个话和神的这个诫命之间这个会有冲突啊，这个中间会有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凡人都是罪人啊，都是软弱的，非常有限啊，人都会有这个他会讲错话，他会做错事啊。但是当我们习惯于是听人的话而非神的话的时候，可能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落入到了现在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试探中间啊。就是我以为我在遵行啊神的律法，我在遵行神的诫命，其实我遵行的只不过是人的规条，而这规条本身啊却使得神他的话语和他的诫命啊被废掉。那这个就成为啊我们很大的啊这样的一个试探。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主耶稣如此的去就回应他们啊，透过这个关于他们啊这个啊关于这个赡养父母这件事情的上面啊，他们公然的去违背了神的这样的诫命来跟他们说事儿啊。所以 有时候真的是从这个天主教啊，中世纪的天主教一直到今天的基督教会的历史中间去看的话呢，我们常常会发现，就是人们习惯于去遵守他们教会的传统，而置许多神的话语不顾。啊，就是我们教会的传统是这样的啊，你来了你就应该这样啊，我们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你就这样干就好了，你不这样干我们就不接受你啊，我们就反对你啊，我们就这个对吧，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啊，这样的一些的批评啊，这样的一些责备啊，会有这样的啊问题出现。所以今天的教会，当我们去回去看起初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来到主的面前被主这样责备的时候，我想应该带给我们一些的认识和反思的啊，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明白神的话语，去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啊，就不要再去陷入到像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这样的一个很尴尬的这个局面里边啊。他以为他来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吃东西之前不洗手，这个事情不洁净的时候，其实耶稣反过来指出了他们更大的问题啊，他们更大的问题啊。如果说仅仅是人的诫命的这样的不遵守，我们恐怕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妨碍，但是如果我们违反的是神的诫命的话啊，那么这件事情恐怕它的后果就会比较严重了啊，就会比较严重了。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看到这个啊，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遵行的是人的话而非神的诫命啊，但是要命的就是往往在这种光景的时候他自己不觉得啊，他自己不太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啊，那这个恐怕就是啊，这个恐怕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啊。第三点呢，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就责备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是表演的啊。刚才提到了在十五章的七节啊，主就说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的预言是不错的啊，假冒为善就是指他们演戏啊，他们表演，他们像舞台上的演员啊，他们只是演给别人看啊，但是其实他们自己的心里，他们来见主的面，这位天国的君王，他们原本应该是来敬拜他的，但是他们来这个目的其实确实为了说要试探他，他们是带着答案来问问题，对吧？啊，我们知道这个有人他里面带着答案来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就需要特别小心了，对不对？他想做什么，是不是？啊，现今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就是他们带着答案来问耶稣，其实他们就是要抓他的把柄嘛，啊，就是要去试探他嘛，啊，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其他的一些的相关的经文中间去看的时候呢，啊，我们就会多的明白，在前面马太福音的十二章十四节，啊，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啊，所以在这之前的时候，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啊，帮助了许多的人，那个时候。法利赛人他们出去就开始在密谋啊，要怎么样来这个除灭耶稣，是要除灭他啊，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仇恨，带着这样的一个这个目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啊，他们来见耶稣的。然后接下来到了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第一节的时候，就直接挑明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啊，所以你从前后的经文来看，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此时此刻跑来，他们不是来敬拜耶稣的，他们是来试探耶稣的，他们带着答案来问问题，他们是要抓耶稣的把柄，好怎么除灭他啊，好怎么找到他的这个罪证啊，以至于来这个判他的罪啊，来这个来去逼迫他。所以这是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见主的啊，他们的一个目的，他们一个真实的目的。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耶稣就责备他说，你们假冒伪善的人啊，这个骂他们的这个责备他们，这样是不是过重了呢？啊，有没有过重呢？啊，所以你明白他们来的这个动机的时候，我想你就会能理解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这样啊严厉的去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说他们只是一些的演员啊，他们只是一些的表演者啊。那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是来敬拜主的啊，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啊，当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说来敬 敬拜他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也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责备的那个法利赛人一样，我们仅仅是一个表演者呢？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对不对？那这个中间他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核心的节点就是，那我来到他的面前，我的目的，我的动机是什么？啊，这个一定要理清楚。所以不管是我今天啊到他的面前来啊，这个要来讲道啊，我到了面前来这个啊唱诗来敬拜赞美，那就有一个很实质的问题，就是我做这一切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啊，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件事情？啊，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来唱这首的诗歌？啊，是为了表现我的发音很准，啊，我咬字很清晰，啊，我这个很有，我唱诗歌很有旋律，我可以把这个诗歌唱得很准确，啊，还是说这个啊，我今天这个穿得很整齐啊，我站在的地方有很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让我觉得站在这里的时候我有这种成就感，有这种满足感，啊，还是说？啊，当我站在这个地方要来唱诗赞美主的时候，啊，我是从我的心底的里面，我已经预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啊，我觉得我应该到主的面前来称颂他奇妙的大能，还是说我应该到他面前来的时候，我想到他是那位君王，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竟然今天每天都在与我同在，所以我今天早上站在这里的时候，我要用我的这个全人全心，我在这个地方要赞美他，我要把荣耀归给他，啊，我要在弟兄姐妹面前来见证出来我的心里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敬畏，对神的一个感恩，啊，所以我想，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动机和那个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啊，这需要我们都很清楚。好像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来参加教会的敬拜，我坐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当我坐在这个地方的，我的目的是什么？啊，我是想表达一下，让我的组长看见我啊，我今天来出席主日崇拜了啊，因为他已经喊了我几个星期都没来，所以今天我来了啊，给我的组长看见，然后这个让他的心得到满足，然后我的心里也有点小小的平安，对吧？这是我敬拜的目的，有可能的，啊，也有可能是这个，或者是其他的等等的，我不知道啊。总之我今天来了啊，或者是说。那我今天来敬拜主只是因为啊，起初的时候神在律法中间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当遵守这个安息日，对吧？它是被主分别为圣的日子，那我要在这个日子的里面把自己奉献给神啊，我要在这个日子的里面啊，为主做一个荣耀得胜的见证啊，我要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特别的分别为圣自己啊，再次的把自己献上在神的面前。所以我想那个目的和我们里面那个动机不同的时候呢，它会导致到我们接下来来到主的面前的啊，主耶稣对我们的那个反应的不同啊。就像法利赛人他们也来主的面前，但是却被主责备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 啊好难听啊，你这个表演，你在我的表演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啊？主耶稣说，难道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吗？啊，我不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吗？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主责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表演啊。那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希望说让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都认清楚一个事实啊，我们永远永远不要到神的面前来做一个表演者啊，不管你去参加小组聚会，还是你来主日敬拜，还是你参加所有其他任何的事工啊，若是你起初那个动机只是因为某一个人啊，那个人他跟我说要做什么东西，哇，恐怕这个就跑偏了啊，这个就跑偏了啊，恐怕我们在主的眼里就成为了那个表演者啊，那个表演者，而这个表演者是主所不喜悦的，因为主从前到后在福音书中间诸多的责备他们，原因就是因为你是一个表演者啊，所以如果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啊，有许多都是表演的一个成分在里面的话，啊，那么这个教会还会有主耶稣基督的同在吗？它还能承载那个复活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吗？啊，它还有主耶稣基督的那个丰盛的那个生命在它里面的这种见证的呈现吗？啊，还能去看见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所做的工作吗？我想这个需要啊，我们有很多的警醒和思考。 啊，不管你是做什么，如果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不是为着主的缘故去做的，啊，这个跑偏掉了，动机和目标出现了问题，你有可能成为那个表演者，而这个是主所不喜悦的，啊，这是主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需要去啊明白啊，我们需要去小心，啊，那么演员呢，都是戴着假面具说话的，隐藏他们的真面目，啊，演活另外一个人的角色，啊，为着各种不同的需要，然后去表演，对不对？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嘛。我们说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的舞台嘛。前些日子那个陈佩斯老爷子还拍了一个电影《戏台》，很多人去捧场，是不是？啊，说这个大戏台说这拍得很好啊，我还没顾得上去看啊，但是据说很精彩，对吧？我们都说啊，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对吧？就看这个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啊，我们都很习惯了，我们打小就觉得啊，我们天生应该表演啊，要表演好我的这个人设啊，我的这个对不对啊，打造好自己的人设，这是这个社会啊，人的很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惯性，在罪性中间的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他天生就慢慢的就很喜欢，有的人就表演得很好，对不对啊，就你完全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然后你看他的时候都觉得哇，他很好，但是他在想什么你不知道。我们通常会说这样的人很有城府，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要学习他，我们要这个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的时候，这个要不得啊，因为主不要这个，他不要你在他这里去表演啊，他也不希望你去表演给别人看啊，因为这样会产生啊很多的危害。这个在第二部分会去讲。那第四个方面我们去看的时候呢，啊，主耶稣对这些的表演者是毫不客气的啊，主耶稣直接指出来说，你们这些表演者有祸了啊，你们假冒伪善的人，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啊。你进入到马太福音的第23章的时候，你会看主耶稣连发7个法利赛人和文士有祸了啊，直接指出你们就是有祸的，这个很不客气的这样的去责备他们，可以理解为马太福音23章是讲啊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欺惑啊，主指出他们的欺惑啊，在这个第13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啊。这个还有里边啊，经文注释到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主说的。主说什么？主说他们祷告是假装祷告。什么叫假装祷告啊？有没有弟兄姐妹思考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假装祷告过啊？啊，很好玩的。什么叫假装祷告？祷告是向谁祷告啊？祷告应该是跟神说，跟谁说话？跟神说话，对不对？但是有没有发现，有些时候的祷告好像不是跟神说的，好像是跟人说的，哎，是为了讲给别人听的。我以前就听见过的啊，有姐妹对这个另外的一个弟兄什么有意见，然后他在祷告中间，然后神呐、啊，这个弟兄怎么，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啊，这个祷告怎么听都不像是向神祷告的，这个好像是给那个弟兄听的，或者给别人听的，应该大家你们评评理，这个弟兄他这么对我啊。那我们知道说祷告他的对象就是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但如果说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在想着说我这个祷告是要给他听见哈、啊，让他听见我的祷告很专业。啊，我的祷告又很，这个神的话语很丰富，啊，我的祷告这个很属灵，我很会祷告，我祷告的语言很华丽，是不是？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所做的这个祷告啊，有可能就成为了叫什么假装的祷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一天啊，他们到了这个固定的时间，他们就会站在那个十字路口。啊，在这里举手啊，向神祷告。他们祷告大部分时间是为了让这些的百姓看见他们，说哇，这个领袖是很敬虔的，哇，他的祷告，你看祷告的好长啊，啊，他祷告的这个好，这个好有这个深度啊，是不是？啊，这个他祷告好有料啊，这种感觉，他祷告是祷告给别人看的， 啊，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主耶稣在这里所责备的那个有祸的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啊，不要去假装，千万不要做一个表演者。你要知道，你来到教会也好，你祷告也好，你一切的事工也好，你一定是朝向神的，你一定是为主做的啊，你不要去这个讨好说哪些的人，让他们为了说我好，所以我来做这件事啊，这跑偏了啊，跑偏了。所以在这个福音书本身呢，马太福音的23章呢，啊，主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欺惑啊，欺惑啊，七次的指出他们是有祸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个表演者啊。那在神的家里，都让我们诚诚实实的啊，在主的面前去敬拜他。那么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就看在经文中间指出的，在主前表演敬拜的一个危害啊，它的危害，这个事儿是有副作用的啊。如果你要习惯了这样做的话，你需要知道它是有副作用的。第一，就是他们的敬拜是突然的啊，在15章9节，主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拜我也是枉然，这是主耶稣说的啊。当你没有去遵行神的话语啊，你听的只是一些人的话语啊，你遵守的只是一些的传统啊，或者一些人的这样的习惯或者他们的做法，你是为了迎合一些的人，讨他的欢心啊，你说你来做教会的侍奉的时候，主说你所做的都是枉然啊，因为你根本不是朝向神的，你只是为了这个人的面子啊，为了这个人的他的啊，可能他的这个他的一些习惯或者是喜好啊，你去做这些，但这个事工本身却应该是去朝向神，是荣耀神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主说他们的敬拜是枉然的啊，因为这里具体指到他们的时候，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啊。神说神的话他不听啊，他得听人的话啊，而且把人的话奉为神的话一样的去遵守，去这样的啊，去这样的去实行啊。这本身神说拜我也是枉然啊，也是枉然。所以这个就指出了，就是教会的啊这样的一个牧养，教会的施工中间啊一个很大的啊这样的一个试探啊。因为教会会很不自觉的去高举一些人，去托举一些人啊，觉得这个弟兄啊，这个姐妹他很属灵啊，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他在教会牧会多年啊，他做了很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会很不自然的觉得说，哎，我们应该这个遵行他的话啊，他的话应该都是对的，都是属灵的，都是合神心意的啊，这个恐怕是需要有一些的谨慎啊，需要有一些的谨慎，因为最起码主在这里这个指出法利赛人和文士啊，指责他们的时候是提到啊，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毫无意义，你的表演毫无意义啊。第二点呢是说他们的表演呢会污秽人啊，在马太福音15章11节提到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啊，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当我们成为一个表演者的时候，我们的表演一定会影响到一些人啊。每一个人他到神的面前来，他敬拜的目标，他敬拜的重点，唯有一个，就是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啊。当我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表演者啊，仅仅是外在的这样的一个敬虔的一个表演，而没有里面那个敬虔的实质的时候，我在别人面前做了一个非常失败的见证啊，我给别人树立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啊这样的一个效法的目标啊。因为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来的时候，他是看，哇，你是个老的基督徒，哇，你是一个信主多年的人，哇，你的这个言行，你的这个举止，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应该就是代表了啊在神的面前这个敬虔的侍奉神啊，敬虔的这个敬拜主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啊这样的一个样子啊，那他就会来效法你啊，那他来效法你的时候，他因着你是一个表演者，所以怎么样啊，你就把他也带成一个表演者啊。特别是在这个小组的这个施工中间，因为小组的弟兄姐妹人很少，如果你这个小组里有几个人是表演者的话 啊，这个小组怎么样去会有这个属灵的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氛围呢？啊，大家来都是来找这个愉快的感觉，啊，大家来都是为了讨对方的喜欢，啊，但是却没有多少的去想想啊，神的话语在我们这个小组的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生命建造中间啊，在个人生命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活出来的见证的话啊，那么这个小组就很自然啊，他整个小组就会呈现一个啊这个表演的一个群体啊，每个人来到小组都在装假啊，都是假意的这个去爱别人啊，假意的在这个地方这个去表达好像我们是这个神的教会，我们跟外面不一样啊，但其实我们因为我们都是表演者，所以我们这个小组，我们这个教会和外面那个世界中间的一些的团体没有什么区别啊，也没有什么不同啊，所以一堆的这样的表演者就诞生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啊，入口的他不能污秽人，但出口的乃能污秽人。他指出这些的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当他们这样去表演的时候，他们会产生啊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会影响别人啊，会污染别人，会污染别人。第三点就是这个表演的和跟随的他都要同受亏损啊，都要同受亏损啊，不光是说这个表演的他会受亏损，那个跟从这些表演者的人他们也一样会受到啊生命的亏损。在十五章的十四节，主说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啊，任凭他们吧啊。你会发现圣经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是神说就任凭他吧啊。为什么任凭他？因为他心里心知肚明，但是他仍然选择去表演啊，他心里很清楚应该到主的面前存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但是他竟然选择到主的面前来试探主啊，他到主的面前想来要抓主耶稣基督的把柄。所以他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那个敬拜的那个动机先就出了问题。所以很自然接下来主对他们说的时候就是任凭他们吧。我们知道如果到了这个任凭他们这个地步的时候，这个就很可惜了啊，就很可怕了。然后说他们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这不需要解释啊啊，一个看不见，一个假装看不见啊，他假装看不见就在那里乱走，明明是个坑他也跳，然后还好一堆的人然后看他这样走，然后看他是这样的表演者，也跟从他，那么好嘛，一起都掉在坑里。那掉在坑里本身是表明他们所受的啊这样的亏损啊。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让我们看到说主对那些坚持己见执迷不悟的人啊，主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啊方法通常就是会任凭他们啊，任凭他们啊，他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他还要去坚持啊，很固执执迷不悟的人啊。那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说啊，我们只能帮助到的就是那些啊受这些的异端啊教训或者是一些不正确的这个教导啊所欺骗的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但是对于那个本身就是这个传播异端的教导异端的这样一些人，像法利赛人和文士这样的，他已经受过了这个系统的这个律法的神学的这些的训练啊，他已经这个装备充足，但是他依然要选择做一个表演者的人啊，我们能不能救他？我们能救得动他吗？啊，那恐怕对于这些人来说啊，大概率他们就应该是成为马太福音的十五章十四节里提到的那个任凭他们吧，任凭他们吧，啊，你不要做那个瞎子领着的那个瞎子就好了啊。你如果有神的话语的话，对吧？因为你会发现，当你去遇到一些那些教导异端、教导那些错误的圣经的这样的一些神的话语的这些的人的时候，你发现哇，你跟他去辩论，你跟他两人在这个地方去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全懂啊，但是问题是他就要执意的去啊去曲解神的道啊，在他们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所以要求主去帮助我们啊，有这个清楚的眼光去看到啊。主在这里提醒说，那表演的和跟随的他们都要同受亏损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无所谓啊，我就是聚聚会啊，我就是这个参加这个敬拜啊，参加一些的活动啊，这些的啊，你需要很小心很谨慎 啊，你不要成为那个被瞎子领路的，然后一起跌在坑里的那一个啊，那一个啊，因为教会的历史中间，这些的事情都是反复的在发生的啊，反复的在发生的。所以你去听人的话，你需要很认真、很小心的去啊去听，你要拿啊去神的话语的里面去好好的去查考啊，去求证。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啊，我们会发现啊，主的教导中间告诉我们，这个表演呢，它会引发到人里头的罪恶啊。如果你习惯了表演，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引发人心里头的罪恶。因为表演是演给谁啊？演给人看的，对不对？所以那个目标本身先期那个朝向就已经错了啊，因为你起初那个动机本身就是错的，所以自然会引申出来接下来许许多多的这些的罪恶和罪行啊。圣经中间这里提到的就是啊，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这些的等等的啊。因为他起初他心里面的那个朝向就是不对的，他就本身就是错误的啊，他根本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自然啊，他所做的这一切的这个表演向着他的这个对象都错了，那自然这个中间会引发出来一系列的罪都在里面啊。前些天我记得在自媒体中间就传得很沸沸扬扬的，提到了那个武汉大学啊，有一个叫杨景元的一个女孩子啊，她在这个图书馆2023年的时候，她在那个武大的图书馆上自习，坐在她对面有一个男生啊，这个男生呢就在那里上她的自习，那个男生从来没有看过她一眼，但是那个男生呢可能有皮肤病，就是在这个大腿的这个地方有皮肤病，他就一边读书在那里，他就用手在这个地方抓挠，哎，然后呢，这个女生呢是坐在他对面的，然后他一看这个男生怎么老抓他的这个私密部位，这个女生就拍他的视频，拍了一个小时，啊，说这个男生这个一边在这个公共的这个场合，在图书馆里面啊，说他这个叫什么性骚扰我，啊，他坐在我对面，然后他这样抓他的这个隐私部位，他拍了这个视频以后，他还去上传啊，他还到学校去这个去投诉啊，说这个男生这个性骚扰他。那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男生书也没有办法读下去了。本来他是要保研的，啊，然后就没有办法，就学也没办法上了，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他的爷爷也为这件事情就气得这个卧床不起，很快爷爷都去世了，啊，那这个女生呢，后来她就又顺利的这个去读研啊，又跑到那个香港的啊一间的学校去读研，然后他还继续在网络上发布一些的这个宣传的东西啊，说这个男生这个啊怎么不好，意思这个男生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在这个精神病院里去接受治疗了，就是他那个精神已经都崩溃掉了啊。那么就在上个月的时候，这个法院呢就宣判了，判了这件事情，判的结果是这个男生根本不构成性骚扰。因为这个男生是在这儿学习的，人家从头到尾连看他一眼都没看啊，人家就没抬头看他，人家怎么可能就性骚扰他呢？这个完全就是自以为是嘛啊。那如果换到现在这个时代中间，很多人在分析这件事情啊，因为这个时代人都盼望他可以出名嘛，可以做网红嘛，所以大概率这个女孩子是觉得她把这件事情炒热了以后，她可以因此博得一些的眼球和流量吧啊，所以他心里起初大概的一个动机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他心里起初的这样的一个恶念，最终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这件事成为他的罪行啊。所以圣经在这里提到，主说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和谤读。好，我们发现当他那个心里头的那个朝向不对的时候，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罪行就会发生。法利赛人和文士是这样啊，教会历史中间许许多多的人落在罪中，原因就是为这个啊。慢慢我们说服侍主，服侍到一天的时候，我们成了服侍人啊。我们说我们这个遵行神的话语，遵行到一天的时候，我们慢慢变成教会的传统啊，慢慢变成了许许多多的人的话啊。那这个时候教会就会面临到巨大的试探和危机啊。所以这也是500年前啊，马丁路德当时提出说要改教啊，要改教，因为教会发展过程中间太多的东西都变成了这个人的话而非神的诫命啊，这个是很要命的啊，这个是很要命的。所以求主 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说啊，人心的不洁是一切的邪恶和污秽的根源啊。在马太福音的15章20节，主耶稣亲自的回复了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的质问啊。主说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啊，那却不污秽人。主耶稣其实讲了一件事情，就是遵行神的话语是第一滴顶顶重要的啊，顶顶重要的，而非去遵守古人的遗传和人的许多的话啊，需要很小心啊，需要很小心。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顺着往下看，迦南妇人的信心的见证呢，告诉我们说，主前的敬拜呢是需要凭着信心来成全的啊，到主面前的这个敬拜是需要凭着信心来成全的。第15章21节，耶稣就离开那里，退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请注意，这个地方是退到，哈，退到。为什么要退？为什么要退？因为在前面的这个跟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个辩论中间，啊，这个对于这个百姓的领袖啊，这个统治阶级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来说，他们在这场辩论中间被主耶稣基督指出了他们的罪，啊，被把他们变得体无完肤，恼羞成怒，所以接下来他们对主耶稣怎么样，会不会更好一些？会不会更好一些？啊，应该不会了，应该不会了。所以你会发现说，他们这些人的身份啊，其实还是挺特别的，因为你从第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这些人从哪儿来的？他们不是在格尼撒勒本地的，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首都啊，对吧？从北京来了一个调查团，现在来调查你关于你吃饭不洗手的事儿，这个很严重，明白吗？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人他们有身份有地位，他们是从耶路撒冷被派来的啊。那他们在跟主的这样一个辩论中间，你会发现主耶稣直接指出了他们的不堪，直接告诉他们，你们就是一个表演者啊，你们好假啊，你们好假。那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的时候，必然接下来他会面临到更强烈的啊这样的一些的逼迫，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退到了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啊，就跑去到那个现今的那个黎巴嫩啊，黎巴嫩和那个啊叙利亚大概边境的那个地方，靠海的地方，就跑了很远啊，离开很远的地方。这个时候呢，这位迦南的妇人就出场了啊。这个迦南的妇人，圣经之所以特别提说她是一个迦南的妇人啊，你提到那个迦南人的时候，你大概率会觉得这个人好还是不好啊？
不好，不
好啊，对吧？因为起初那个摩西他们要进迦南，就是要怎么样说他们都是那个异教的嘛，对吧？那个拜很多这个异教的神的这些的人啊，听到这个迦南的妇人，你的感觉就是不好的啊。那这个地方这个妇人来的时候呢，他就喊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他求主来可怜他，来怜悯他啊。是那个迦南的妇人，对不对？一个这个外邦的，起初这个以色列就不待见的啊，就不喜欢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求大卫的子孙来可怜我啊。我想讲的就是那个可怜我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觉得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是需要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常常的怜悯我们，怜悯我们的啊，一样的，你我今天都是那个以色列以外的那个迦南人，对吧？我们原本都是那个迦南人，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来，那位创造掌管天地万有的神，差派他独生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中间，为着要将天国的福音去传给我们啊，我们都需要这个福音，都需要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怜悯我们，先有他怜悯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接受这个救恩，我们才有可能得蒙这个救恩，才有可能在这个救恩中间去与天父和好啊，才有可能连于这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的啊。你今天已经信主了5年、10年、30年、50年啊，你到主的面前来时候，你是否仍然需要主怜悯你啊？因为你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罪人，因为你直到今天你仍然在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表演者啊。 你知道今天在很多的时候啊，你在很多的这个事情的上面，你都很清楚的明白神的话语，但是你却不去遵守啊，你仍然犯罪。所以你今天说你要到主位面前来敬拜他啊，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一样，他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想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恐怕是要求主怜悯我，求主怜悯我啊，因为没有人可以到主的面前来可以夸口的啊，可以自夸的啊，觉得我很了不起啊，我可以到主的面前来的啊，我们都需要主他对我们的怜悯啊。所以这个妇人他从那地方出来的时候，他就喊说，主可怜我啊，可怜我。他求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啊被鬼啊附的甚苦。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接下来他到主的面前来求，主的回应却很反常啊。主耶稣有没有答应他，有没有跟他说话？好像没有啊。他在这个地方这个求的结果是，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一言不答啊，一言不答。为什么一言不答啊？那我们知道一个外邦的妇人啊，当他到主的面前，他以这样的，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的时候，这个大卫的子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啊，这些的以色列人啊提到尼赛亚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啊，提到大卫的子孙的时候，他有很强烈的这样的和以色列人有关的这个意思，这个尼赛亚的这样一个代名词啊。所以对于一个迦南的妇人来说，你是属于这个以色列人吗？啊，你在这个起初这个以色列人这个被拯救的这个范围之内吗？你不在，你是一个外邦的一个迦南的妇人。那你到这个地方来称呼主的时候，喊他说是大卫的子孙，那这是岂不是很不匹配，对吧？那既然说这个主耶稣基督他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以色列人的尼赛亚，那今天你一个外邦人你找我，我跟你何干，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妇人他一先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他对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是有问题的啊，他对主的这个认识是有问题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主就给他的回应呢是一言不答啊，表示沉默啊，表示他的这样的一个沉默啊。那这个地方其实也带出了这个救赎史的这个啊，救赎史中间明显是以犹太人为中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旧约的圣经整个就是写给这个犹太人的嘛，对吧？记述了整个犹太人的这样的历史。那耶稣同样也是属于在犹太的这个啊这个血统这个传统的里面的。那么天国的福音也应当是先传给这个犹太人的啊，不管这些犹太人他们最终接受还是不接受啊，但是福音的次序就是这样，先来是向着犹太人的。就像在今天的第十五章之前，耶稣所做的工作全都在犹太人中间啊，只不过他们不接受，只不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试探他，要来拿他小辫子，要来找他麻烦，仅此而已。所以主耶稣才退去到外邦的地方。那现今一个外邦的妇人来求他，所以这个历史新的一页就展开了。那从前好像这个救恩都是关乎啊以色列的啊，都是关乎犹太人的。那现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啊，一个外邦的妇人这样出现了。所以啊，主耶稣他的一言不答，也有可能是给这个妇人他有一个忍耐和试炼的机会啊，为着要去坚固他里面的这样的信心，对不对啊？通常我们去跟一个人说话，我们要去求他，他竟然不回答我，他表示沉默啊，他没有回应，而这时候大概率的话，我还有没有兴趣再继续跟他说下去了啊？我还想不想再继续求他下去了啊？这个，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这个妇人呢啊，他因着他的这样的需要，他就在这里来求主帮助他啊。虽然主耶稣一言不答，但是他仍然啊，来到主的面前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啊，主啊帮助我啊。请问你此时此刻这个外邦的妇人到主的面前这样的祈求是否真实，是否是他真实的心灵和诚实的祈求？
是的
啊，是否以心灵和诚实在拜主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啊，求主去帮助他这样到主的面前来拜他啊，他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啊，向主敬拜，向主敬拜。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一样，带着我们真实的需求我们来拜他啊，我们不是去表演一些什么啊，带着我真实的需求到主的面前来求主帮助啊。第三个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啊，妇人的这样的一个谦卑自己啊。那因为主说的话很难听了 啊，这个儿女的饼不可以给狗吃，啊，这很难听的，对不对？啊，那站在今天的语境里比较难理解，但查经文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因为犹太人他们称外邦人是把外邦人比作狗的，啊，这是他们很当时很自然的这样一个传统。像我们南京人提到日本人的时候，我们日本鬼子，对吧？其实，在日本他们不讲日本鬼子，但南京人提他就日本鬼子，大家就是那个语境，啊，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提这个外邦人的时候呢，他们提说他们是狗，啊，说他们是狗。但主耶稣只不过照着犹太人那种说法，啊，去回应这个妇人，啊，说这个救恩原本是犹太人和你没有关系嘛。但是这个妇人竟然怎么说？啊，他说狗也要吃这个桌子下面的碎渣，就掉下来也要给他。因为他一开始就求主怜悯，然后他求主帮助他，完了现在主说他是狗，然后他那我就算是狗你也应该怜悯我，对不对？啊，这个表现出来的是他向着主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一种极度的谦卑和他对主的那样的一个信心。啊，那之后呢，第四点我们就看到说，啊，他凭着信心的祈求就得蒙主的成全。啊，很少的圣经当中主耶稣在这里提着说，夫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啊，这位天国的君王肯定这个迦南的妇人他的信心是大的，他所求的得蒙成全。这里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个敬拜主的人，我们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存的啊那个心态是要凭着那个信心到主的面前来，因为他是那个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掌管天地万有的那位神啊。到他的面前来求的时候，我们求他的帮助，我们需要谦卑自己啊，我们需要谦卑自己，需要切切的求主怜悯我们啊，这是在主的面前的敬拜。那么最后呢，我们需要明白的就是这个让神得荣耀是在主前敬拜的唯一的目标啊，让神得荣耀是你在主面前敬拜的唯一目标，唯一目标啊。那首先神奇的医治彰显天国君王的荣耀啊，从十五章的这个二十九节往下啊，就到了这个仍然是外邦人的地方啊。那么主耶稣就在这里，许多人把他们的瘸子、瞎子、哑巴、残疾的啊，都带到他的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啊。那三十一节说，当这些人啊，他们众人被医治以后，他们都稀奇啊，因为他们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啊，这个很重要。经文在这里提到一件事，主耶稣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啊，各种的医治，帮助了那边所有的人啊，为的是什么？叫他们把荣耀归给神，叫他们把荣耀归给神啊。所以这是所有一切事工的唯一的目标，我们需要明白是把荣耀归给神啊。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些的人，耶稣对门徒说啊，这些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哦，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啊，我们在这里讲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可以让神在这里得着荣耀。这是在旷野，主耶稣喂饱的这几千人啊，对不对？啊，最后讲是四千人，是不是？啊，喂饱了这个四千人，这些的人，请你注意，他们和主耶稣在一起三天，请问你是坐在这个十二楼、八楼，或者是坐在这个叫什么金陵饭店的这个宴会厅吗？他们坐在哪里啊？坐在旷野的地方啊，那个蚊子咬啊，蛇虫出没啊，是不是？然后这个有没有好吃好喝的啊？也没有吃，也没有这个吃的啊。但是跟主耶稣一起在那里多久了？三天。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听主耶稣基督把天国的福音传给他们，是不是啊？其实确切的说，他们在这里敬拜主啊。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去想象啊，这个几千人在那个地方，他们敬拜主，和主同在三天。我想请问你，这些人是在主的面前表演，还是在主的面前以心灵和诚实敬拜？所以我们需要明白，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在这里让神得荣耀啊，让神得荣耀。然后第三点就是门徒的信心的奉献也显明神的荣耀，这个就在于他们将他们的这个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啊拿出来奉献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有人在神的面前他愿意去奉献出来啊，他愿意去奉献给神啊，给神让他祝福许多的人，这件事本身 是让神得极大的荣耀的啊。所以门徒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奉献，一定是显明神的荣耀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丰富的供应呢啊，亲自的去显明天国君王的荣耀啊。七个饼和几条鱼啊，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啊。然后这是主耶稣基督他显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神迹啊。这神迹有份的是什么？是门徒啊。他掰开然后递给门徒，门徒就传给他们。这是在当日的这个旷野极大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为的就是显明啊，那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啊供应的主，他是啊满有天国君王的荣耀的。因为这个在人看来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发生，而且不是一次发生啊，前面十四章刚刚的发生，现今在这个地方又再次的去发生啊。让我们看到啊，这个拜主耶稣基督的就是当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最后我们以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作为结尾。好，我们一起来念吧。约翰福音四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就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我们知道说啊，拜父的当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啊，千万不要去成为一个到主面前来的表演者啊，被他指责为那个假冒伪善的。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的诗歌。